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要再一次感谢赞美你。我们可以，不管是现在是早上的，是中午的，是晚上的，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你的话语，我们的心中充满了欢喜快乐。我们欢迎主，你的灵就在这个时候浇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按手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主啊，让我们的耳朵、我们的心和我们的灵里面都被你重再一次的能够开启。主，我们欢迎你，让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的时候都能够被更新，也能够进到你的面前。主，能够讨你的喜悦，也明白你的心意，明白你的话语。谢谢主与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好，那今天早上呢，我要跟弟兄姊妹特别来分享利未记到希伯来书的第六讲。好，那我们今天要特别分享的就是节期，节期。那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走一条行神的道路。那我们看见节期是非常的重要。好，那我们就一起share 一下这个 screen 给大家看。好。当我们今天讲到节期的时候呢，我们就先思想到哈，那圣经上在哥罗西书，这也是我好几次跟弟兄姊妹特别讲到的这一段的经文，在哥罗西书第二章16节到17节哈。那么如果你现在这个你有圣经在你的手上，或者你看到荧幕上哈，你就在跟我一起，我们就看见这一段经文，我们来把它读一下哈。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数、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形体却是基督。所以，我们看见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在新约里面就告诉我们，神的话语是这样子的清楚。好，那今天我们看见，在吃的事情上、饮食上面，节期、月数、安息日，圣经上都告诉我们，这些都是后世的影儿，形体却是基督。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我们也看见，上个礼拜我们读希伯来书的时候，也看见这样子的话，类似这样子的一个话语哈，这一些都是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那我们今天就 concentrate 来看这一个节期，当然这个节期也包括了安息日哈，包括了月数。好，那我们就看见节期的这个起源是从哪里来的，是什么时候开始有这样子一个神的心意里面有这一个节期。那我们就思想到在出埃及记。第五章哈，出埃及记就是神要摩西去见法老的时候，跟法老说，Let my people go。那容我的百姓去，容我的百姓去做什么呢？在这一个我们可以看见，在这一个出埃及记里面特别提到哈，神的心意说，容我的百姓去，在旷野向我守节。又提到容我的百姓去，哈，在旷野要走3天的路程来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这都是在出埃及记里面所提到的。其实基本上在摩西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他提到三个部分，一个是容我的百姓去在旷野守节，哈，节期守节；一个是容我的百姓去在旷野怎么样？祭祀耶和华。那另外一处经文讲到的是，容我的百姓去在旷野，侍奉我。所以，我们看见守节、祭祀跟侍奉，这个是在旷野的时候，神有对他们有这个心意。而我们也提到过说，在圣经里面特别，也让我们明白到，当他们要离开埃及到神所应许他们的那一个应许之地的时候，一共的路程是11天的路程。那么 犹太人他们因为得罪神，后来在旷野里面走了40年。那么，但是圣经上却提到，要走3天的路程，其实是11天的路程。但是为什么提到3天的路程呢？我们就思想到，因为节期这3天的路程都有一个预表，那个一个预表什么？预表到主耶稣基督啊、死里复活的3天。所以我们看到节期是神的心意，容我的百姓去在旷野向我守节。那然后我们再看到节期呢，不但是神的心意，也是可以说是神的命定。神的命定，神的命定是怎么样子一个命定呢？我们看见在生命记里面特别提到，你一切的男丁要在除酵节、七七节、祝棚节1年3次，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来朝见他，而且朝见神的时候不可以空手来朝见。那我们看见这是神对犹太人一切的男丁特别讲到，你要在什么1年有3次要向神来守节。哪些节期要守节呢？除酵节、七七节跟祝棚节。那然后我们再看到生命记16章11节也提到，他说在你们中间的儿女啊、奴婢啊，或者是住在你城里的利未人啊，还有在你们中间什么寄居的跟孤儿寡妇，都要在耶和华你神所立选择立为他名的居所啊，在节期的时候都要什么，在神所选择立为他名的他名的居所，要一起的欢乐，一起的庆祝，一起的纪念。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说，节期也是一个是神的命定，他命定犹太人以色列的男丁1年3次向神守节。而且呢，这守节的地方也是神所命定的地方，神特别说要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要在耶和华你神选择还有什么为他立名的居所。所以我们看见在这一个摩西五经里面都有提到，是要到神所选择的地方，要立为他名的居所。那么这一个神所选择的地方跟立神的名为居所的地方是哪里呢？那现在我们知道，后来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就是什么，就是耶路撒冷，就是耶路撒冷，也是大卫当时在神的面前跟神祷告说，我自己有皇宫居住，可是神却没有一个居所。后来神就跟大卫说因为你流了很多无辜人的血啊，那么因此你的儿子可以为我来建造这个圣所。那个时候大卫攻下这个耶布斯人的地方，就把它取名，后来这个地方就叫做耶路撒冷。所以大卫要建造的时候，我们在诗篇68篇里面可以看见，过去所建造会幕的这个地方那么现在呢，神已经离弃了那个，而选择什么为他立名的耶路撒冷来建造圣所，来建造圣殿。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神命定守节的地方是在神所拣选的地方，是为神所立名的地方。那么如今我们可以知道，这就是耶路撒冷。好，那我们就一起再翻回到这个利未记第23章。利未记第23章，我们利未记第23章的第一节就告诉我们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耶和华的节期你们要宣告为圣会的节期。所以我们看见利未记里面神就对摩西说，你要告诉以色列人，也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神对他们说，你们要在旷野的地方来向我守节。那么这些节期被称为是耶和华的节期，并且在守节的时候要宣告这是圣会的节期，加上一个圣字，圣会的节期。那么上个礼拜我们已经提到了安息日，那么但是在这一个节期的当中的时候，我们今天稍 稍微提一下啊，二十三章这里讲到节期的时候，他第一个所提到的什么，就是安息日。换句话说，上个礼拜我们也提到，神愿意我们啊，能够来到他面前，歇了自己一切的工作，那让我们什么都不做，但是怎么样，却是要来敬拜神。所以在节期的当中，第一个神愿意他们要守的，神愿意他们要来靠近神的，就是安息日、啊、要在你一切的住宿向耶和华守的安息日。那么到目前为止，犹太人 每一个礼拜、啊、那个星期六是安息日，他们都会守安息日、啊、从以前到现在。所以第一个我们可以看见，守节的时候，神就愿意我们先来到他的面前，能够与他有一个关系。那上个礼拜我们也特别提到安息日呢，对神来讲有创造的安息。后来在摩西的时候，在约书亚的时代，我们有看见有一个好像进入这个迦南地是安息，但是神说什么，实际上神在那里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所以今天我们有了主与我们的同在，我们的心中有主，主我们可以每一天都成为安息日。好，感谢赞美神。好，那我们再看到，好，因此接下去我们就要看见无酵节。那么在这个利未记里面特别提到这个无酵节的时候、啊、我们看一下这个第二十三章第四节，耶和华的节期就是你们到了日期要宣告为圣会的，乃是这些，正月十四日黄昏的时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这一个月的十五日是向耶和华守的无酵节，你们要吃无酵饼的七日，第一日当有圣会，什么中都不做。好，那因此呢，我们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这里一下就提出来，正月十四号是逾越节，十五号是什么？无酵节。好，那我们可以看见，在圣经上讲到这节期的时候，通常呢都是把逾越节跟除酵节或者说无酵节放在一起，就是说在整个 category 里面，我们看到逾越节，我们看到这个无酵节或者叫做除酵节、啊、那圣经上特别讲到正月十四日，其实正月呢就是一月份，但是犹太人的历跟我们现在西洋历不大一样，这个正月呢又叫做亚比月、啊、那后来又叫做尼散月。所以我们从这个以斯帖记里面，我们三章七节可以看见哈，尼散月跟亚比月都是同样讲同一个月份。那我们看着如果我们翻到圣经哈，先看到出埃及记第十二章的时候，出埃及记第十二章的时候，特别跟我们提到说，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哈，为一年之首。所以在犹太人的犹太历里面，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好，那正月十四号他们要守这个逾越节。那么在这个我们看见亚比月跟弥赛月，一个呢是以犹太人的历啊来看的月份，另外一个呢，你知道以斯帖的时候，他已经是什么，在这个外邦人的国家里面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后面有这一个他们在巴比伦的时候有这样子的一个月份，那但是弥赛月跟亚比月都是同一个月份。那么特别就讲到十四日的时候是逾越节，是要宰杀羊羔的时候。那么但是圣经上特别讲到正月十号的时候就要开始来预备这一只羊羔，十号的时候就要来预备。那我觉得圣经里面特别出埃及记特别也有意思啊，他讲到预备羊羔的时候，十号要预备这个羊羔的时候，要怎么样来预备呢？啊，出埃及记第十二章，他讲到本月初十日，个人要按着父家来取这一个羊羔， 一家一支，是按照家庭，是按照你的原生家庭，按照你的附加来取这一个羊羔，而且这一个羊羔是怎么样呢？啊，这一个预备的这个羊羔是要按照人数和饭量来计算的。哎呀，好有意思！这个羊羔是按照人数跟饭量来计算的。换句话说，你家里面有多少人，哈，能够吃多少？你这个羊羔，你在选择的时候，你来预备的时候，是按照你的家庭、按照你的家族、按照你的家人来预备这一只羊羔。然后圣经上也告诉我们，正月十四号的黄昏的时候，要把这个羊羔宰了，把血涂在门楣跟门框上，那羊羔要用火烤，与无酵饼、苦菜一起来吃。哈，羊羔的骨头一根不可折断。那么，因此我们从这样子一个简单的描述里面，我们可以看见逾越节跟除酵节就是预表到什么？就是我们可以看见，就是预表到了这一个主耶稣就是逾越节的羊羔，好，所以我们看到这张图里面，你们要选择羊羔的时候，要按照什么家庭附加人数跟饭量来选择这个羊羔，然后宰杀这逾越节的羊羔的时候，要把血涂在门楣上，好，要把这个血涂在门左右的门框上面，还有涂在这个门楣的上面。那么，我们来思想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这一个逾越节的这个羊羔哈，就是预表到耶稣基督。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5章第7节里面讲到，你们既是无酵的面，就应当把旧酵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我们守这节不用旧酵，也不用恶毒邪恶的酵，只用诚实真正的无酵饼。所以，我们看到圣经上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逾越节的羊羔所代表的耶稣基督。那我们也思想到啊，当他们在这个要预备这只羊羔的时候，是在10号的时候就要预备这只羊羔。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圣经里面讲到哈，那主耶稣呢骑驴进耶路撒冷的时候，是在中树的主日骑驴进耶路撒冷。那我为什么要特别提到本月的14号跟预备的日子10号的时候要预备呢？我想我们一起看一下约翰福音第12章。好，约翰福音第12章，那好不好？请 Casper 哈帮我们预备一下，打开你的麦克风，也替我们念一下约翰福音第12章的第1节。好，那这个我觉得圣经上这里很有意思，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圣经的话语，自己来解释圣经里面的意思哈。好，那我们请 Casper 帮我们读一下好吗？约翰福音第12章第1节。
逾越节前六日，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
好，那我们看到逾越节前六日，好，来到了伯大尼。好，请你再帮我们读约翰福音第12章的12节到16节。
12节，第二天，有许多上来过节的人，听见耶稣将到耶路撒冷，就拿着棕树枝出去迎接他，喊着说：何塞纳，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耶稣得了一个驴驹，就骑上，如经上所记的说：“西安的民啊，不要惧怕，你的王骑着驴驹来了。”这些事，门徒起先不明白，等到耶稣得了荣耀以后，才想起这话是指着他写的，并且众人果然像他这样行了。
哈利路亚！所以，我们从这一个约翰福音里面，我们能够明白一件事情。这一段经文就替我们解释到了出埃及记的第12章里面讲的， 正月十四号要宰杀逾越节的羔羊，但是呢，在十号的时候就要预备这只羔羊。好，那因此呢，约翰福音里面让我们可以看见，逾越节前六天，主耶稣就到了这个伯大尼的家里面，这个玛利亚、马大跟拉撒路的家里啊，来到他们家里。但圣经上刚才我们又提到，第二天，也就是六天减一天，就是第五天的意思。所以第五天的时候呢，也就是这刚刚说预备羊羔，那么主耶稣骑驴啊进耶路撒冷的这一天啊，也就是这一段经文所说的，耶稣骑着驴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很多的人都拿着棕树枝在那里喊着说什么：“何善那，何善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何善那就是求救的意思，就是呼喊一个救赎要来到他们当中，呼喊这一个犹太人所等待的一个救恩要来到他们，来拯救他们。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讲，这个救赎好像是看见是这一个能够脱离这个罗马政府。好，那但是我们看见在属灵的意思里面，看见这一个求救，一个呼喊，一个 Hosanna， 好，就是表明是什么。现在我们说感谢赞美神，我们向神来欢呼，我们唱何善那，这是因为救赎主已经来到了。所以我们就看见这样子一个意思。那因此呢，圣经上很清楚告诉我们说，当时主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这是一个被预备的羔羊。骑驴进耶路撒冷的时候，这些是门徒本来不知道，一直到什么耶稣得了荣耀以后，死里复活以后，他们想起才知道这个话是指着主耶稣来讲的。好，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何等的奇妙。所以主耶稣他是在逾越节的时候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再次思想到这一个立位记的时候，我们看见立位记里面就告诉我们说，这一个十四号的时候是逾越节要宰杀这个羔羊，到十五号的时候，就是第二天他们开始吃无酵饼，也是这个除酵节。好，那也是让我们就想到，就是好像就如果我们以日子来讲，通常我们受难节的时候是星期五嘛，黄昏的时候。好，星期六是什么？是安息日，息了一切的劳苦，也是圣安息日。那主耶稣什么？死里复活是礼拜天。好，我们现在讲到耶稣复活是礼拜天，所以我们现在在礼拜天的时候，我们都会什么？都会去敬拜主，我们要纪念耶稣复活的日子。那么因此呢，我们看见从十四号、十五号一直到这个所谓的十六号，主耶稣后来死里复活的时候，好，那我们就看见在这一天里面，他们需要怎么样呢？好，在主耶稣复活的那一天，在这个立位记里面特别提到的，好，那个时候。利未记二十三章就提到说什么？哈，就提到说，你们要在那一天的时候，要将初熟的庄稼一捆带给祭司，哈，要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使你们得蒙悦纳。祭司要在安息日的次日把这捆摇一摇，摇这捆的日子，你们要把一岁没有残疾的公绵羊羔献给耶和华为燔祭。那么因此我们可以看见这一个就看见了主耶稣是什么，是这一个初熟的庄稼。好，你要把初熟的庄稼一捆在祭司在那里摇一摇，来纪念要献上这个燔祭。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个初熟的果子。所以我们看到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节特别讲到，基督复活成为什么？碎了之人初熟的果子。所以这个初熟的庄稼，这一个逾越节，这个除酵节所提到的这个初熟的庄稼，这个初熟的果子，就是预表到主耶稣基督。那么第二个，我们也看见这个初熟的庄稼，好，那么在这个 出埃及记啊第十三章里面，我们也看见说这个初熟的庄稼，哈、啊，出埃及记第十三章里面特别提到，哈、啊，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以色列中凡投生的，无论是牲畜是人啊，都是我的，要分别为圣的来归我，要分别为圣的来归神。那么因此我们看到以色列是神的长子，是头生的、啊、那么逾越节的时候是宰杀什么，是埃及所有的、长子都被杀了。那我们今天看到说讲到这个长子的时候，但是逾越节却是以色列人所有的长子都被什么，都被神所救赎。那我们看见以色列是长子，是头生的、啊、这也是出熟的庄稼。那然后我们再看今天你我、啊、我们基督徒在神的心意中间、啊、那我们一起思想到、雅各书第一章、啊、十八节。那我们也是请这个、Casper 帮我们读一下雅各书第一章、十八节好不好、啊、帮我们读一下雅各书一章十八节，我们看到圣经上怎么来提到、这件事情。好，请
雅各书第一章十八节，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
哈利路亚，我们今天每一个人，我们按照神的旨意，我们今天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被真道所生、啊、我们在万物当中就好像什么出熟的果子一样。那么基督徒，如果你今天是你家里面第一个信主的人，你就是你们家中的出熟的果子。弟兄姊妹，当我讲到这一个逾越节的时候、我常常跟弟兄姊妹分享到，其实我们思想到这个逾越节，逾越节不只是一个犹太人的节期，逾越节在属灵的意义里面，我们看到逾越节的羔羊，逾越节的羔羊除去了我们的罪孽，逾越节的羔羊让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啊、能够从罪人变为义人。而这一个逾越节这个节期对你我的意思是什么呢？我常常说逾越节是为家来预备的，是为家庭来预备的。那么所以我们思想到逾越节的时候，就像刚才经文里面说到的，逾越节的时候每一家都要有一只羔羊羊、啊、这个羔羊是按照你家里面的人数还有你们的 饭量，所以这个羔羊是为家，每一家都要有一只。所以我们看思想到逾越节的时候，当时他们是把全家的人，那个家族人都召聚在一个房间里面、啊、一起享用那只羔羊，把羔羊的血涂在门楣上。那么因此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一定要抓住这样子一个一个神的心意，一个属灵的意义、啊、我们也是真是看到逾越节是为家来预备的。那么你我今天我们在我们的家族当中，我不知道你是你们的家有没有全家信主、啊、那么如果你的家里面还有人没有信耶稣，那真的这个就也是我们对这一个家的一个好像一个负担，一个责任，为我们的家人来祷告，让我们这一个家全家每一个人都有羔羊的宝血在我们的家中、啊、那新约里面也提到说一个人得救全家就得救，那这个意思也表明了我们一个人得救表明了我们这一个人就是我们家里面的出熟的果子。所以我们更有这样子一颗心、啊、要为我们的家人祷告，让我们一个人得救我们全家就有这个恩典，要能够成为全家得救的家庭。所以继续为你们的家祷告。那逾越节的羊羔，所以我祷告的时候可以跟神说，主啊，我欢迎你，我真是期待你这个逾越节羊羔，你的宝血在我们家啊，在我们的家的门楣，我们的门框，换句话说什么，好像箴言里面提到的，我们在家的门口就举起手来为这个家祝福，为这一个家来祷告，愿这一个家是抬起头来迎接荣耀的君王 进来，我们欢迎羔羊宝血，羔羊的血涂抹在我们的家上，我们可以这样子啊，不住的为我们的家人来祷告。好，接下去我们就来看到，好，在这一个利未记第23章里面，好，我们看见下一个节期是什么呢？就是五旬节。好，下一个节期是五旬节。那五旬节呢又称为七七节，五旬节呢也称为叫做收割的节日啊，收割的节日。那么要收割这个有这个粗俗的物哈，要在神的面前能够献上。那我们看一下这个五旬节哈，那我们五旬节是从安息日的次日献禾捆为摇祭的那一天起开始算七个安息日。所以我们刚才看到这个好像这个复活节哈，就好像这一个这个他们献粗俗的这个禾捆的那一个日子，安息日的次日也是礼拜六礼拜六安息日的次日开始算七个安息日。上个礼拜我们有一个题目叫做犹太人的节期里面跟七有关系的哈，所以我们看到安息日是五旬节是什么？安息的次日，七个安息日，第50天的时候，好，他们要来守这个节期50天，所以五旬就是50天，而且这一天是什么呢？是开镰收割庄稼算起是的日子，就是收割粗俗大麦的一个日子，是一个收割的日子，收割粗俗的大麦的日子。好，那讲到这个五旬节呢，我特别提到的这一句话哈，他们你可以看到圣经里面讲到五旬节的时候，他们在神面前要献上燔祭，有平安祭，有素祭，有奠祭，有赎罪祭，都要一起献上，那个摇祭要归给祭司。但是在五旬节的时候特别提到了一件事情，他说到新的素祭一细面一法十分之二，要加酵，要烤两个饼，当作粗俗之物献给耶和华。哇，这一段经文实在是有点不大容易来懂哈，或者说我们有时候觉得可能会有个有一点小小的疑问在那里。那有没有大家有觉得我们在读这个利未记的时候，我们发现有很多的经文都是我们好像如果神没有清楚的告诉我们，我们也真的很难去解释。好，那就比方说上个礼拜我们特别提到的阿撒谢勒，那真的我也在给大家信上讲，那我们讲到阿撒谢勒他在原文的里面的意思哈，是讲到什么？是讲到一个是母羊的意思哈，然后把人的罪放在他的身上背负哈，迁移的意思。哎，后来就有位姊妹说，那这个可是圣经上说我们这个献的时候不是说要两只公山羊吗？那这个原来的字义是母羊，那这怎么解释啊？那所以我后来我就说，哎呀，真的忘记跟弟兄姊妹分享到，就是讲到这个原来的原意还有字义哈。那因此我就写给大家，就关于很多解经的学家就特别把这个字义跟正义，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把这个意思讲出来。原来好像是母羊是字义，但是按照正义，按照整个上下文的意思里面，我们看到那个意思其实着重的是什么？就是一个要完全把这个罪能够迁移能够移开，能够背负我们的罪让这个所有的罪归给这个阿撒谢勒到旷野去，把所有的罪都迁移哈，是这样子的一个意思。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在圣经有很多神的话语我们不见得可以完全明白。那我今天也要说，虽然我教圣经昨天在一个聚会里面有人问我说，刘师母你读圣经读了多少遍，我说我真的不记得我读了多少遍，不过基本上就是一年读一遍吧。好，那我曾经写了一本书叫做应许与医治，那本书是花了10年，就是每一年读一遍，最后10年以后把它汇总变成这个应许与医治这一本书。所以就很多地方我一直到今天我都觉得说，很多神的话语还需要有圣灵的启示 需要这个神的灵来帮助，哈，难怪诗篇第一篇里面讲到说，我们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哈，我们要怎么样，要昼夜思想上帝的话语，那好让我们更多的进入他的真理。那么因此在这一节经文里面讲到说，在这一个五旬节的时候，要献上新的数祭。弟兄姊妹，我想特别提出来，就是说当我们立位记一开始的时候讲到要献燔祭，要献素祭，要献平安祭、赎愆祭、赎罪祭，一共有五个祭物。献素祭的时候也特别讲到什么，你不可以有一点的酵，也不可以有一点的蜜，那我们当时也解释到这个酵代表什么，也代表好像醉，看见那个醉，那个会发酵的那个蜜，那因此呢，我们看见说好像献素祭的时候是无效的，犹太人在献祭的时候非常强调的就是不能有一点的罪，因为酵代表什么，是有这个罪的。好，那刚才我们也读到主耶稣他是这个我们刚才读到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七节的地方也特别讲到，讲到主耶稣是什么，他是没有罪的，他替我们担罪。所以我们讲到这个素祭的时候我们比较能够明白说所献上的是什么，是那个要无效的，因为效代表了罪，要把这个旧效要除掉，要把这个罪来除掉。但是今天我们看五旬节的时候很有意思的，是他们献上新的素祭，新的素祭。换句话说，这个五旬节对他们来讲是什么，主耶稣经过的这逾越节以后五旬节的时候是一个，也可以说是一个新，一个更新在他们的中间，新的数祭。所以这个新的数祭的时候，细面依法十分之二，通常我们讲圣经里面常常我们提到十分之一的奉献，十分之一，可是这里提到什么，十分之二，特别讲到还要什么加酵，还要加上酵，要烤成两个饼，当作初熟之物献给耶和华。那我也看到许多解经的书籍解经的里面都特别提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特别讲到两个饼，讲到这个两个饼代表了什么意思呢？代表一个饼代表了犹太人，另外一个饼就代表了外邦人的教会，犹太人的教会跟外邦人的教会两个饼，这个我们也能够明白，但是我们就不太明白为什么要加酵呢？为什么要加酵呢？酵不是不好的吗？酵不是看到这个酵是这个好像是有罪的，为什么需要加酵呢？那我看到许多的解经书都没有，我自己觉得也是让我看了以后不太明白。好，那有些人就讲到说，哎呀，这个两个饼，是一个代表犹太人教会，一个代表这个外邦人的教会。那加酵的话，因为教会呢还是怎么样，还是有罪，甚至有的解经书上说，哦，这引申到使徒行传里面讲到的那个撒菲拉，跟他的妻子两个人犯罪就当场死的。哎呀，我这些我看了以后我都还是不太明白，所以没有真正的解释出来，那这什么意思？不过弟兄姊妹，我在一直在看这些经文的时候，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从神那里的一个领会跟领受，跟大家分享一下。讲到这个五旬节的时候，我们可以思想到，圣经上面呢讲到这个五旬节的时候，我们可以思想到圣经里面特别讲到在使徒行传的时候，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常常提到五旬节，我们就说什么，这是圣灵降临的时候。所以使徒行传在第二章特别讲到五旬节，在这个圣灵降临的时候呢好像那个各国的人，在耶路撒冷附近的人，如果你读使徒行传第二章，看到有许多不同族群的人，他们在五旬节的时候聚集来到耶路撒冷。 好，那么为什么？因为他们听见那120个人在马可楼上祷告的时候，圣灵降在他们中间。这120个人就是在五旬节的时候，在他们的生命里面经历了一个更新，他们被圣灵充满，并且怎么样？说方言来讲说上帝的大作为。所以在五旬节的时候，各处的人听见耶路撒冷有极大的响声，他们就聚集来到这个耶路撒冷。在五旬节的时候，听见个人用他们的家乡话来再讲说上帝的大能，所以彼得跟另外11个使徒站起来在那边讲道分享的时候，圣灵大大的浇灌他们啊。当天信主的人有多少？有3000个人信主。而且呢，在使徒行传第二章讲五旬节的时候，也就是在那末后的日子，神的灵要浇灌下来，老年人少年人啊，这个神的仆人跟使女啊，都要怎么样被神的灵大大充满，要说方言，要说预言啊，神的灵浇灌都有一个目的，就是要让凡求告主名的人都必得救。所以五旬节的时候是一个教会的产生，五旬节的时候是圣灵浇灌下来，看见一个更新啊！五旬节的时候能够看见有3000人信主，五旬节的时候能够看见当时的教会啊，那他们个人在家里面，在教会里面啊，擘饼聚会的时候，神将得救的人数天天的加给教会，哈利路亚。那么因此呢，我们看见五旬节，我要在这里说，如果逾越节我把它看成是一个为家庭所预备的，五旬节我们所看见的就是为教会，神要把这一个对教会的托付，对那个教会的托付跟使命啊，对神国度的一个观念要放在神的教会里面。那么因此呢，我们再一次思想到这个五旬节，在立位记里面所提到五旬节的时候，有提到除了献祭以外，提到很有意思的事情啊，就是提到收割。收割他说什么？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以割尽田角，也不可以收取所遗落的，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我们看见神非常关心到这些寄居的这些还有孤儿寡母啊，这一些。那这一幅画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幅画，这幅画就是特别讲到路德的时候拾麦穗。好，所以你知道当时的波阿斯在他的田地里面，路德跑到波阿斯的那个田地里面去拾取麦穗的时候，波阿斯听见路德的好行为，听见路德的好品性，听见这一个路德对他跟他婆对待他婆婆的关系，这个波阿斯就什么叫他的仆人们故意多留一点麦穗让路德去拾。所以这是一个世界非常有名的名画啊。所以我们看见其实在五旬节的时候，在这个收割麦子的时候，神的心意里面就要来顾念这些人啊，那不可以收进这个田角，要留给他们。好，那我们再思想到啊，这一个刚才我提到教会产生的时候，圣灵降临在五旬节的时候，那我们要来看一下哈，在五旬节的时候还有一个神的话语，这也刚才我特别提到了啊，神说在末后的日子神的灵要浇灌下来。那这一段经文特别也提到什么？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好，那我们再思想到在五旬节的时候，当时的犹太人，圣经上特别提到这一句话哈，他说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换句话说，当他们这一群信的人聚集在一起，凡物公用，彼此来帮补，为什么要卖田产家业呢？就是让大家一起啊，能够彼此的眷顾。这也就是刚才我们五旬节在立位记里面讲到说，你要什么去要来顾念到这一些寄居的这些穷人 孤儿寡妇、这些有需要的人。换句话说，教会有这个责任，教会有这个托付，有这个使命，是要彼此来帮补，彼此来顾念的。所以当我们看见一个教会、信的人聚集在那里，彼此的眷顾、凡物公用，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面，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圣经上特别提到，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殿里，在家中拨饼，存着欢喜的心用饭，赞美神，就得到什么？众民的喜爱，主就将得救的人天天的加给他们。那么因此呢，我们可以思想到，其实五旬节是为教会所预备的。刚才我讲到这个新的数据，十分之二，两个饼、看到犹太人的教会，外邦人的教会，在他们中间寄居的穷人的，神都愿意他们怎么样呢？能够领受这一个恩典，主要将得救的人数加给他们。那么因此我真的有一个领受，这个孝为什么要加上孝？我们看见孝有旧孝有新孝。我们讲到想到主耶稣在分享这个天国比喻的时候、我们思想到主耶稣在讲这个天国比喻的时候，特别要讲到什么？一个面孝，在一个面团里面要把它发起来，哈利路亚。所以我们讲到说孝在这个面里面要怎么样呢？刘牧师也常常讲这个信息，就讲到天国的扩展，天国的扩展。所以我今天跟弟兄姊妹分享我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所领受的新的数据，神要做一个更新的工作，神要做一个工作，在教会里面要做的一个工作，是教会要向面孝，要向神的国度里面的面孝，要怎么样？要扩展的，哈利路亚，是要扩展的。所以孝放在里面是要扩展的，是天国的一个比喻。所以我今天特别跟弟兄姊妹分享这一点，我非常的兴奋跟你分享这一个，因为我真的知道神对教会的心意。教会是什么？教会要在这个世界，教会要在这个地上、要怎么样？要扩展起来。感谢赞美神，神要教会要将得救的人数要加给教会，教会要起来担负这样子一个责任。那我们想到、教会里面有非常需要怎么样？我们能够彼此帮补，我们能够彼此的供应、我们能够彼此的甚至于在社区里面要有这个好行为，我们能够彼此的相爱，别人看见在这里面有爱，就怎么样，就要将荣耀归给神，哈利路亚。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一起在五旬节的时候，我们要领受这个新的数据，我们要看到犹太人的教会，外邦人的教会，我们看见神国的扩展，神要将人数多多的加给教会，要加在他的国度里面。所以我们要说五旬节是也是什么？收割的日子。所以教会要为神要在这个世界上要收割庄稼，我们要什么？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来收割这个庄稼、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然后我们再看下一个节期，就是要看到祝棚节。祝棚节又叫做收藏节、所以在利未记23章里面特别讲到这个祝棚节收藏的日子、那么祝棚节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在七月份，七月十五号，要守节七天、七月也是提斯利月，要将活祭、燔祭、素祭、祭物和各样的美好的树上的果子、棕树上的果子、茂密树的枝条、河旁的柳枝，要欢乐七日、那么为什么他们要纪念他们在出埃及的时候住在帐篷里面，神都顾念他们？这个祝棚节他们搭棚子要来纪念神让他们在旷野40年在住在帐篷里面的日子，神都与他们同在。祝棚节是一个好像也是一个、又是丰收又是收藏的一个日子。他们要欢乐多少天呢？要欢乐七天。好，那我们今天思想到这个祝棚节的时候，我们看见祝棚节呢在圣经里面刚才我们看到的 那个分享。那我也在这里稍微提一下，就是说我们讲到犹太人节期的时候，逾越节、初熟节是连在一起的，那都是正月十四号、十五号。等一下我还有个图给大家看。那我们讲到这一个祝棚节的时候，跟另外两个节期连在一起，一个就是七月一号的吹角节，所以我在讲义上面有讲到吹角节、吹角日。那么在这一天七月一号的时候呢，他们要吹起那个号角，要什么做招聚的工作，招聚百姓，要有盛会，招聚百姓要聚集在一起，他们听见这个角声就要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在民数记在利未记二十三章二十三节到二十五节的地方，我们可以看见说七月初一他们要把这一天看为是一个圣安息日，要吹角，要纪念，要有盛会，要聚集来到神的面前。那七月十号呢就是赎罪日，所以上个礼拜我们特别有提到赎罪日，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上个礼拜的讲义，还有记得。所以三个节期连在一起，七月一号吹角，七月十号赎罪日，那招聚来到神的面前献祭赎罪，看到主耶稣为我们成为了那个赎罪的羔羊。那赎罪日之后呢，七月到十五号的时候就有什么，就有这个祝棚节，纪念神在他们中间顾念他们，顾念他们，而且这个时候要开始收藏，把神所给他们的要收藏地的出产。所以呢我们看见这是特别讲到的这个祝棚节。但是祝棚节呢，我们看着在新约里面也给我们看见一个意义，祝棚节的意义。约翰福音第七章第二节就说到，当时犹太人的祝棚节近了，约翰福音第七章。那么讲到后来约翰福音第七章三十七节是说，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节期的末日什么，就是这个祝棚节，他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我们看见一件事情，主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领受圣灵说的，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见这一个祝棚节在新约的时候有一个特别让我们看见的这个意义，在祝棚节的时候主耶稣在这最末日祝棚节的最后一天末日，他说这是一个最大之日。在这一天耶稣站在那里高声的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来这里来喝，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再一次看见这一个祝棚节是人到他这里来喝，要从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活水的江河，当一个人在圣灵的里面，他说这个活水的江河表明什么，我们要领受圣灵，要领受圣灵。我们在领受这个圣灵，不只是五旬节教会要领受圣灵，我们也看见在祝棚节的时候，这一个活水要从每一个领受圣灵的人里面要流出来。不但你要领受圣灵，你要让什么，圣灵从你的腹中流出来，活水要流出来。所以我们常常也听见信息讲到说，我们有神的灵与我们同在的时候，你不要成为一滩死水，你要像活水一样。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是要做活的工作，是新鲜的工作，是更新的工作，而且这个水从我们的腹腔中间要涌流出来，活水要从我们的里面流出来。流出来是什么？就是要流向万国万民啊，哈利路亚。我们教会啊，生命河叫做 River of Life， 生命河的水要流向万国万民啊。弟兄姊妹，我很开心的跟你分享，我们教会的徽章，我们教会的那个标志 是什么呢？就是生命河的水要流向万国万民。这是我们教会从一开始在神的面前所领受神给我们教会的一个命定，就是生命河的水要流向万国万民。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到新约约翰福音里面特别讲到这一个 活水要流出来，要我今天要说要流向万国万民。那我们再思想到上一季我在上两季我在教旧约的时候，我特别教到撒加利亚书。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撒加利亚书。撒加利亚书是讲到末后的一个景况。撒加利亚书14章最后一章特别提到什么事情呢？他说所有来攻击耶路撒冷列国中剩下的人必年年上来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并守什么祝棚节。地上万族中凡不上耶路撒冷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的，必无雨降在他们的地上。哦，弟兄姊妹，这一段经文也实在是太宝贵了。在撒加利亚书的时候，先知就提到一个以后末后的状况，特别讲到什么？特别讲到当那日万国万族都要上来守祝棚节。到哪里去守节呢？在神所立名的地方，在神所选择的地方，就是耶路撒冷。所以这一节经文里面特别讲到万国万族的人年年要上来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要守什么祝棚节。各国中剩下的人来攻击耶路撒冷列国中间剩下的人都要来敬拜大君王要万军之耶和华来守祝棚节。弟兄姊妹，这个祝棚节，我今天要说祝棚节是为万国万民的。哈利路亚。我们在地上的都是帐篷的日子，可是将来有一天为我们所预留那更美的家乡是在天上的，是永存的。那我们看见在这个地上神的心意里面不愿有一个人沉沦，乃愿万人悔改得救。神今天把这一个托付已经给了一个教会，让我们能够在五旬节好像来领受神的这样子一个心意。祝棚节我们可以看见这一个不但是领受，我们要看到得救人数增加，神在的心意里面是什么？这个活水要流向万国万民。祝棚节是万国万民都要来聚集，都要来聚集，这是一个神的心意。在末后的日子，神盼望万国万民的人都能够来领受，都能够来到他的面前。所以上个礼拜我们也特别提到，在启示录里面也跟我们提到那个晴雨金香炉的时候，万国万族万民各方都要什么？都要来到神的面前，要与神一起在地上可以执掌王权，我们做这个祭司的职责跟职分。那么所以今天我们可以看见祝棚节是为万国万民的，但是今天我们还没有看到万国万民都来归向神。所以弟兄姊妹，这也是神让我们可以起来的祷告，为万国万民来祷告，真的是。并且如果有机会，我也鼓励您能够上耶路撒冷去我自己再一次来分享这一个见证这个祝棚节我就想到那个时候1995年的时候我跟一些的弟兄我们教会有五个人，那个是我们生命和灵粮堂刚刚开始的时候。那在那一年1995年的那个10月份，我们五位弟兄姊妹，我们就到耶路撒冷，我们就到以色列去做去做祷告。那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呢，我们就听说到犹太人的祝棚节过几天就是他们的祝棚节，然后跟我们说在这个祝棚节的日子里面，他们会有一个庆祝是在一个山上的一个旅馆里面。那我们听了非常的兴奋，因为我们从来只有在圣经上看过祝棚节，没有参加过祝棚节的聚会。那么因此在那一天 祝棚节的那一天早上，我们就去以色列的国会面前祷告，然后准备说祷告完了以后，我们就一起要去那个山上的旅馆去参加他们祝棚节的庆祝哈。那么但是呢，我们就发现说，我们祷告完以后，我们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是用走路的哈，走路走倒在耶路撒冷，那在那附近的地方，所以我们就要从国会的地方走路走到那个山上的旅馆，看起来很近，走起来很远啊。我们走从下午3点钟走到5点钟还没有走到哈，哇，那个时候也很笨，也不知道说叫一部计程车可以上山，我们那时候只想到说我们要用走的。那所以走到五点钟还没有走到，走到5点钟的时候就看见我们走的那个那个路的前面有一个高速公路，所以我们5个人呢就看看左右没人，就拿出我们中国人的啊冲啊，所以我们就冲就是过了那个马路，哇，过了马路更惨哈，有一大片工地，上面都坑坑巴巴的，所以我们又再走着走，好不容易走到晚上差不多快7点的时候，我们才走到那个旅馆哈。那么走到旅馆，我们第一件事情，你知道走这么久啊，需要上厕所嘛，所以我们就赶快冲到厕所里面去上厕所，然后把稍微整理一下哈，啊，身上就风尘仆仆，从头到脚都是灰，都是泥土哈，就弄一下干净，我们就准备要进去聚会了。哎，别人就问我们说你们有票没有？哎，我们说要有什么票？他们说这个今天这个聚会是需要买票。要进来的，哇，我们一问那个时候1995年一张票30块美金，好贵啊。但是呢我们几个人想说已经这么辛苦了，我们就买票就进去了。然后他跟我们说你进来啊不能够坐在那个正堂，就像我们现在教会聚会，你不能坐在有的时候人多了什么不能坐在正堂，你们只能看闭路电视。那所以我们就去看闭路电视。那我们在看闭路电视的时候，那我们就看在他的讲台上面就有一个金灯台，那很大的一个金灯台，那金灯台上面呢一共有几根蜡烛呢？好，那我们就看到说在有7根蜡烛，那最中间那个他说这是代表以色列哈，那其他旁边的这6根蜡烛呢是代表了世界上的6大洋洲。所以呢他们就在那个聚会的时候就开始在那里宣告哈，说今天从哪一个州，从欧洲德国来了多少人，法国来了多少人，英国来了多少人，非洲哪一个国家来了多少人，那就在那里念。那他念到亚洲的时候，他就特别提到，哎，我跟弟兄姊妹上个礼拜我们教会有这个请了一个伊朗牧师，那天也很特别哦，我们在那个时候他在讲到亚洲的时候，他也特别提到啊，有提到科威特，有提到伊朗来了多少人啊，然后呢，提到韩国来了多少人。但是呢，我们在听的时候很想听到有没有中国人，但是听到都没有听到有中国人来参加。你知道那个时候我跟5位弟兄姊妹，我们就开始在那边掉眼泪哈，我们就想到说，哇，在这么重要的一个祝棚节的节日里面，好像各国都有代表，怎么中国人没有代表来参加这个聚会？我们就在那边掉眼泪，但是在掉眼泪的同时，我们也在那里感谢神。也许我们不知道，我们没有收到任何的邀请哈，来到这个聚会，可是圣灵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方来。你知道那天的眼泪是非常的复杂，所以那一次回来了以后，我刚好就教撒加利亚书，那一次1995年回来的时候，那我教撒加利亚书看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再一次明白过来，原来祝棚节是万国万民都要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在那时候我也跟神祷告，我说神啊，求你让我们生命和灵粮堂真是就像我们的名字，像我们当初所领受的生命和的心意，这个生命河要流向万国万民，要从耶路撒冷，从以色列开始。所以我们的教会生命河灵粮堂，我们一开始第一个所支持的机构，所支持的国家就是以色列。 哈利路亚，现在我们已经在全世界有200多间的分堂，有39个国家，对，好像39个国家都有分堂，但是第一个是祷告，有负担为一个国家祷告，就是以色列，就是耶路撒冷。所以我想很多弟兄姊妹也知道哈，我去耶路撒冷，去以色列已经去了26次，本来今年要去，可是现在 COVID-19 没办法，那等到下一次再去的时候，我欢迎你可以跟我一起去以色列。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三个节期都看见什么？看见耶稣基督，都看见这一个节期的影像哈，影像，这个节期是一个影像，但实体却是什么？耶稣基督。所以我今天这个PowerPoint 特别用这个 The Cross， 耶稣基督挂在十字架上，好，来做我们的 background， 让我们能够看见的实体耶稣所为我们所成就的。那我们刚才在提到这一个节期、月数、安息日，这都不过是一个影像，实体却是耶稣基督。那我们就看见神也在圣经上面好像透过这些的节期，让我们看见一个 sign， 让我们看见一个记号。这就好像我前几个礼拜跟弟兄姊妹所分享的，创造之约有一个记号，那个记号，那个 sign 是什么？就是这个日月星辰要按时轮转，从晚上到早上，神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按时运转，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记号，让我们晓得神与他的百姓，神的计划，从天地这个里面就可以看见，是不能够更改的，也不能够废去的。所以我们看到在圣经上面这些节期月数的这些的兆头，这些的记号，好让我们能够明白上帝的心意。所以上次我们提到的白日黑夜，这是一个兆头，这是一个记号。约书亚记的时候，我们看见日头、月亮，好，我们日头停住啊。看见约书亚记的时候讲到月亮停住，以赛亚书里面讲到日头停住，好，然后在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看到末世的征兆。使徒行传第二章19节到21节，约珥书好里面，我们都看见了这一个末世的末世的征兆。这个征兆是什么呢？约珥书跟使徒行传，甚至于到启示录，我们都可以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征兆。那我特别提就读到这一个使徒行传第二章哈。使徒行传第二章说到，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是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个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所以我们看见在末后的有一个征兆，是日头变为黑暗，月亮变为血，神要显出神迹啊。这是说这些日子呢，都是一个目的，就是让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那这段经文我们常常读，可是许多时候我们也不大明白什么叫做这个日头变黑暗，月亮要变为雪，而这样子的事情我们可以看见在历史上面。历史上面呢，我们看见有一个历史的例证，就是讲到我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2014年跟2015年，其实也才过去 不久。2014年跟2015年的时候，有一个特别的现象，就是我们称为连环四雪月，好， Bloody Moon， 四次连环四次，在两年之间，2014跟2015年的时候。那么而这样子的事情呢，在历史上面 也曾经发生过，大概每我们看见好像是差不多500年就会有一次连环式血月，在2年之中有这样子的情况。而这些的现象呢，跟以色列和犹太人的节期都特别有一些事情的发生来吻合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历史上的例证里面，1492年的时候呢，西班牙赶出犹太人。哥伦布发现美国的新大陆，1948年的时候以色列复国，1967年的时候，上个礼拜我们稍微提到一点，六日战争他们收回耶路撒冷，那是一个最有名的战那个征战，好，那个是什么，我们可以看到赎罪日的征战，好，在那一年。好，那我们再看见，好，那么所以呢有一个牧师叫 John Hagee， 好，他在2014-15年的时候，他出了一本书，他也很多的信息的分享，就特别讲到Four Blood Moons 啊，那你看见2014-2015年的时候，这个四个血月亮还有什么日头变黑啊，我们就看见在那个时候呢，2014年4月15号是 Passover 逾越节，2014年的10月8号、啊、是苏卡，就是祝棚节、啊、然后呢我们看见这个尼散月、啊、是2015年的3月20号尼散月、啊、逾越节、左右、啊、然后呢我们看2015年的4月4号 Passover 是真这个是尼散月，这个是逾越节、啊、然后我们再看到2015年的苏卡又是什么呢，又是祝棚节，所以连续的四个这个叫做连环的血月在2年中间、啊、而这样的事情在历史上面有3次事情发生、啊、那我们都看见有这样子情况，都跟什么犹太人的节期有关，而且在这个节期里面有这么大事发生、啊、那我们想，那现在2014-2015年的时候就提到说有这些节期、啊、那我就看见有人那个有一位牧师，他整理出来了一个，这个他传给我啊，我觉得蛮有意思的。他说主耶稣死亡的时候，你看日头全部变黑，好，所以圣经上说主耶稣死的时候，什么天地都变为黑暗，好。那么在历史上面，犹太人受到最厉害的逼迫，好，是西元162到163，西元啊。795年到796年的时候是这个回教的入侵哈、啊，你看着在这个都是什么连环四个血月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情况哈、啊。然后刚才我们讲到西班牙逼迫犹太人哈、啊，以色列的复国，讲到1967到1968耶路撒冷的恢复哈、啊，2014到2015，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知道有什么事情，那我们现在再看2014到2015年的时候，好，2014逾越节，你看这边有逾越节、祝棚节等等，好，吹角节、祝棚节等等，然后我们看见这一个，就让我们看见说2014、2015年的时候，啊，有发生的哪一些的大事呢？哈，发生的大事，我看发生的大事，哈，看看。怎么越来越小，看不见、啊、我特别讲到这边这个吹角节，讲到上次股市的奔腾、啊、在这里这边讲到5月14号是以色列、啊、这个复国70年5月14号、啊、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所以我们就看见说在历史上面、啊、就看见这些节期征兆都是也有一些特别的意义，那我们看见就是说这个请大家回去继续可以看、啊、那我现在就给你看一下这个图形、啊、犹太人的节期里面，我们看见犹太人的节期里面呢、啊、那这个表上面就看到有月啊，哪一个月份，刚才我们讲到的弥散月，好， 看见有逾越节，有除酵节，这两个节期是放在一起的。那通常在这个之前就会有春雨，那我们再看到七七节是五旬节，是收割大麦的日子。然后吹角节、赎罪日跟祝棚节都是在七月的时候，这个 是秋雨的时候，所以圣经上说春雨秋雨。那还有一些的节期呢，在利未记里面没有特别的提到的，就是什么呢？没有特别讲，就是修殿节，就是 Hanukkah 哈，修殿节。那还有什么普尔节哈？以斯帖时候的普尔节。但是这些的节期现在都是什么？都是犹太人每一年都有过这样子的一个节期哈。好，那所以我们看见说节期是影像，那实体却是什么？却是耶稣基督。那么因此呢我们现在时间好像不太够了，所以我先把那个投影关起来。那我们就看见说在我的讲义上面，那你就看见说这一个另外呢还有圣经上面在利未记里面有特别提到的一个节期，就是提到有安息年，也提到有喜年。那么安息年的时候呢，他们到了神所赐给他们的地，就是迦南地的时候。第七年要守这一个安息。那安息的时候呢，就是神不但要人要来到他的面前能够休息，停下一切的工，能够去敬拜神，能够跟神有一个连结的关系。我们看见神也愿意什么，地土也能够有安息，农工也能够有安息，还有什么负债的人也能够有安息。所以在安息年的时候债务可以豁免。那我们也看见圣经上还提到喜年，喜年，喜年就是五十年哦，喜年五十年。我记得犹太人1948年复国，1948+50就1998年的时候，我还和那个几位我还和我们宣教部的同工，我们一起在喜年的时候特别有复国以后的喜年，我们特别还去参加他们这一个喜年的聚会。我们不但在佛罗里达那个时候，也到以色列去参加他们的聚会。那喜年的时候就是七个安息年，七七年。那么喜年的时候呢在利未记25章里面就做了七个宣告。要宣告自由产业地业都要各归自己的产业跟地业，还要什么各归本家。这是在利未记25章所提到的。还能够什么吃地中自出的土产。那在喜年的时候呢彼此不可以亏负，特别是不能够欺负那些贫穷的人，误取贫者。在喜年的时候呢要宣告要来敬畏神，在喜年的时候要宣告能够安然居住。所以我们看见说神对以色列来讲，这个喜年实质上这个喜年是对犹太人，是对他们来说的。但是我们也看到这个喜年的时候也有属灵的意义，属灵的意义里面我们看见是什么意思呢？就想到以赛亚书第61章1-3节。这段经文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以赛亚书61章1-3节。那么今天如果我们从新约的圣经来看见，就是路加福音4章里面所提到的，所以我就念路加福音4章。路加福音4章里面提到的时候怎么说呢？他是说主耶稣那个时候在会堂里面，他就把以赛亚，别人给他以赛亚，他们在会堂里面是按着就是每一次进会堂的时候都是按着这个进度来读圣经。那么主耶稣就刚好在那一天进到会堂里面，把别人把以赛亚书给他的时候，他打开来就念出来这一段的话语。主耶稣念什么呢？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 被掳的要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十九节特别说，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在路加福音里面，我们这里看到喜年实质上对犹太人来讲，好像是地土的被恢复，债务被免除啊，人有自己的家业，有这个地业啊，在这个时候要宣告自由，要能够安然居住啊。那我们看见，好像这是对一个犹太人所说的，可是主耶稣自己告诉我们说，其实今天在神的心意里面，他在属灵的意识上，他愿意我们都能够经历到这一个恩典，经历到传福音要给贫穷的人，瞎眼的要看见，被掳的要得释放，受压制的要得到自由。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神在这里说，我们要来报告，这是神悦纳人的喜年。所以这个喜年不只是对犹太人的，这个喜年是神在这个时代，也是在这个地上，也是神的一个心意，主耶稣要成就的一个工作。主的灵在我身上用膏膏我，今天神的灵在耶稣的身上高抹了他，让主耶稣说出这样话。今天你我相信主的人，有神的灵在我们的身上，今天我们也愿意被神来高抹，在这一个时代里面，我们要来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让我们被神来高抹，可以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可以让受压制的人得自由。哈利路亚，我们要宣告这一个喜年，这是主的一个宣告。哈利路亚，那求主来祝福你，祝福我们，我们在今天结束的时候，我们一起要来领受这一个，也是领受节期还有喜年所对给我们的祝福。那我自己在就有一个为喜年祝福的祷告，今天也在你的讲义里面哈，也附上了。那有刚才我提到的，有这一个七个宣告哈，那有都有这个祷告的词，那有有为自己教会的，有为个人的，还有为以色列的一个祷告，也是给大家一个参考。你可以用这个喜年祝福的祷告，为自己，为家人，为教会，为以色列来祷告。哈利路亚。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哈，我每次讲节期的时候都很兴奋，我都觉得时间不够，因为我看到这些的节期所带出来的一个意义，好让我们能够知道那主耶稣基督所要成就的，也在这些不只是旧约，这些跟你我跟现在跟我们教会跟未来的情况是有相关联的。哈利路亚，求神来祝福你，祝福我，祝福我们每一个今天在神面前的。那我们就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主，你谢谢你从你的话语里面让我们看见这些的节期何等的宝贵，因为你从这些节期让我们能够明白到，主啊，你在我们身上的心意，你对犹太人的心意，你对每一个能够来到你面前那个外邦人的教会的一个心意。主啊，我们感谢你，就让我们从这些节期的当中，我们要下定决心，我们愿意领受这一个逾越节的托付。主，让我们为我们的家人祷告，让羔羊的血可以涂抹在我们的家族，我们的家人的身上，让我们可以全家进入到羔羊的宝血，赎罪的羔羊所带给我们的救恩。主啊，我们向你求，让我们能够领受这一个五旬节的膏抹。主，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给教会，给各处的教会，不只是加州的教会、生命河的教会、法国的教会、加拿大的教会、纽约的教会，在这一个 LA 的教会在东南亚的教会，让全是普世的教会，我们都要领受这个五旬节的膏抹。主，让我们能够看见，主，你要将得救的人数是天天加给教会的。主，让我们的教会能够起来，能够顾念那些有需要的人。哈利路亚，主，我们要领受主你给教会的托付，让我们的教会里面真的像面笑一样，主，要那个天国 是像那个面酵一样，是可以发的，是可以扩展的，让我们的教会能够越来越多的扩展，能够在地上显出你的作为。哈利路亚，主也让我们今天在你的面前能够领受这一个祝棚节的恩膏。主啊，在这末后的时代，主让我们不但被你的灵所充满，让那一个圣灵像活水的江河一样在我们的里面能够流出来，直到万国万民。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也奉你的名来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要宣告喜年，喜年的恩膏要在我们的身上，喜年的恩膏要来让我们有被你来膏抹，所以我们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受压制的可以得自由，瞎眼的得看见。我们要宣告主，哦，主啊，你的喜年就要在我们的当中。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今天与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同在，也让我们在今天主日的时候，我们来到你的圣所，不但是 不只是有实体去到你的圣所，我们有在网上的线上来聚会的，主你都大大的充满，大大的祝福。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